第十章的第一节，死苍蝇使做香的膏油发出臭气，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啊！这一点我们是也看过很多了。我们讲上一次，这个就好像面笑一样，或者芥菜种一样，一点点，然后能够产生很大的影响。通常我们看到的影响是小的坏产生很大的坏。那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颠倒过来，我们希望那一点点的良善，圣灵那个芥菜种一样的工作，能够让美好的事都发起来，都长大哈。这里是愚昧败坏智慧和尊荣啊，就是破坏了很多。但是如果你真的觉得生活中有这么多破坏，我想我们也应该感恩吧，就是我们真的是知道说，如果都在破坏，都在这些东西中，那神的工作怎么还在进行呢？就表示神也用那小小的五饼二鱼，或者小小的一个孩子，或者很卑微的一只驴驹，或者一个牧羊的孩子，把歌利亚这样的人打败。我们实在是不要天天看到，时时看到这个罪恶是这么巨大，这是真实的。但如果罪恶巨大，我们还活着，而且还能够侍奉主，更是表示神的伟大。只是当然我们希望求神帮助我们进行的更好哈。智慧人的心居右，愚昧人的心居左，这我们不大知道是什么意思了。但是从上下文看起来，就是右是一个正确的地方，左是一个不正确的地方哈。那我们希望我们的心总是放在最正确的地方啊。并且愚昧人行路显出无知，对众人说他是愚昧人啊。这心居右居左，当然是指我们说了放在重要的地方，放在正确的地方。那么跟下面一个我想就心跟行是有关系的，就是你的心放哪里不一定知道，但是从你的行就可以看出来了。那这里你不觉得很幽默吗？这个愚昧人好像不断的在打广告说我很笨，好像这全世界每一个人，包括自以为聪明人，都不断的，包括媒体、政客等等明星，都不断的在打广告，好像要表现出我多优秀，我们多优秀，我们这公司多优秀。但是呢，当一个人不敬畏上帝的时候，当一个人喜欢为自己打广告的时候，恐怕已经是不敬畏上帝了。他就正在打广告说我真是蠢，真是笨。这个我想在选举的时候你看的最多啊，就是他们好像要抹黑别人，好像要提升自己，其实真是愚蠢。好，那我们要想想看，我们是不是呢？我们是不是也是在我们的心居左，然后自以为聪明，但是随时都显出那个愚昧。我想在这里更是那谦卑隐藏十字架道理是更正确了。我们承认自己的愚昧无知，我们把一切隐藏在主里面。这个世界能不能看到我们不知道，有的时候世界能看到，比如说约瑟会高升啊，有的时候世界会看到。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神看到就好了啊，愿神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的正确啊。第四节，掌权者的心若向你发怒，不要离开你的本位，因为柔和能免大过啊。这句话也不要太看字面，我想要跟前面的要连在一起，就是还是要有智慧啊，在处理这些事情。掌权者不一定是好事，好不一定是好的，这我们也看得很清楚。第五节就讲到掌权者的错，那我们相信在教会里，在各地我们都会犯错，那世界上政府更是会犯错哈。那他们发怒也有的时候是不正确的，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我们的反应应该怎么样？我想不要离开本位哈，意思并不是说你就一定不要辞职不干啊。我们知道丹伊里在伯沙沙王的时候就是不干了，有的时候就不讲话了。所以不要离开你的本位，我想不一定是不干哈，向你发怒不一定是辞职。我想不离开你的本位，我想那个本位属灵的意思更重要，就是或者是里面的意义更重要，就是你要知道你的本分是什么，那这个弹性就很大了。你的本分可能是 你从神来的本分可能是持守，可能是退，可能是谏言，可能是闭口。耶稣有闭口的时候，这我们都不知道。我不说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都很难用律法来说一定要怎么样。但是当掌权者的心发怒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本分，也就是你不要让别人的怒气或者情绪影响到你该做的事。那这里说柔和能免大过，倒也不是说我们一定就柔和。我们也知道耶稣或者任何一个属灵人也有很凶的时候，我想这个柔和总是能够对神给我们带领有一种领受的能力，这个很不容易哈。我想我们很容易被这个坏的东西影响，但是不大容易让圣灵在我们里面稳住。我们很容易被风吹雨打这些东西摇摆哈。这常常我想，我后来想到，其实恐怕最重要就是我们的心不定了。我们心如果定了，真的怎么样大风大浪都能够让我们免除别人对我们的或者是环境对我们的怒也好引诱也好。第五节，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似乎出于掌权的错误，就是愚昧人立在高位，富足人坐在低位。我见过仆人骑马，王子向仆人在地上步行。好，这里当然你也要小心点看哈，就是领导者有错误，领导者把愚昧人立在高位了，把哈曼提升了，把这些小人提升了，富足人坐在低位。这里富足人当然并不是说有钱人不应该坐在低位，应该坐在高位。富足人这里当然是正，就是他很丰富，他其实有很多的功劳或者很多能力，他应该坐在高位。好，然后是当仆人骑马，王子在地上走也是一样。好，好，这个我们当然知道，有的时候仆人骑马是仆人很优秀啊，所以该骑马。王子像仆人在地上步行，我们也看到列王记里面很多愚蠢的王子啊，不一定列王记的，大卫的家里也有愚蠢的王子，这是他自找的。那可是有的时候是愚昧人的用人不当啊，这每次行政院啊或者总统任命什么人都会有人说这个用得好，有的是这个用得不好。而问题是说别人在说用得好用不好，也可能是意见，也可能是愚昧的啊。这是很普遍的现象。那我们需要在这个现象里面再看到两件事。第一个就是你不要因为掌权的错误你就跟着错误，不管你是旁观者或者你是那个备用的，该被用的更高或者应该被用的更低，或者应该把你摆在另外一个位置没有摆对，你不要跟着鱼，你不要离开你的本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想更重要的就是掌权者会错，但是那最大的掌权者就是上帝，他不会错。这是一个很奇妙也很难想得通的事情，但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认定这件事，就是看起来神在世界上的掌管很多地方很愚昧，这个人根本不应该让他做高位的，这个人早就应该把他提升做高位的，可是就是有这个现象。那这时候我们又回到说，求主让我们不离开我们的本位，我们是顺服上帝，我们在任何时候神的带领不叫我们消极，也不叫我们退让，让我们更积极的不被恶愚昧所影响啊。第八节，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拆墙垣的必被为蛇所咬，凿开石头的必受损伤，劈开木头的必遭危险。这个在讲什么？这在讲你这个走多了黑路会碰到鬼吗？或者怎么样？这叫我们很谨慎吗？当然这个我想挖陷坑的掉在其中哈，有可能有那个意思，一般讲就是像诗篇里很多这种恶人挖了坑自己掉在其中，就是恶人会自作自受哈，作恶多端多行不义，是自己掉在自己网络里面。不过看起来下面几个就不是，凿石头不是坏事啊，劈木头也不是坏事啊，拆墙垣也不是坏事啊。就我想他这个只是在讲到说很多的工作，或者说表面哈，就很多的工作它有它的危险性，你要去做。就像你的工作如果是开飞机，你要知道那个摔飞机的可能性就比别人大多，你是因为摔飞机而死的可能性是比别人大。那每一个东西每一个工作都有它的危险，那么这个危险呢，你既知道危险，我想就下面讲的铁器钝了若不将刃，磨快就必多费力气，但得 智慧指教便有益处。就是要最好的就是那个危险的行业你就不要去做，治好的就是一定要去做吗？你要尽量的防范未然，你要那个任要磨快，你要有智慧请教。那我们在世上恐怕非有这些不可。你先要知道你工作或碰到的危险，非做不可，你要去做啊，做了，但是你要做，你先要有一些预备啊。那十一节跟上面还是有关系啊，未行法术以先，蛇若咬人，后行法术也是无益啊。这我们这个当然也是东方的一些比较迷信的，不是说圣经在相信这些迷信，而是说人的一个知道的一个现象。这个蛇呢啊，这个蛇，尤其是埃及还有印度都有玩蛇的人，埃及印度都有非常毒的蛇。那么玩蛇人最多就是用音乐来让那个蛇好像是随音乐起舞，就你可以控制它了。那甚至很显然到这个来讲的话，好像如果你要去玩蛇，先有一些什么预备，我们不是讲要有预备吗？先预备，这里的预备就行法术，让你不会被咬到，或者咬了有一点好像打了预防针一样。但是他先你要先预备，如果咬了以后你再行法术，那就没有用了。哼，这我想到一个笑话，一小朋友喝完柳橙汁以后，就在那里一直摇他的身体，摇来摇去，妈说你摇什么？他说那个商标上说喝之前要把那个摇一摇，我忘记摇了，所以我现在喝以后再摇。这当然没有用嘛，喝之前摇是说不要把那个沉淀，要把那个沉淀弄起来，你现在喝了以后再摇有什么用？我想这就是传道书一再提醒我们，你要先有预备，先想好什么是想好，计划好，筹划好。人间是有很多的危险但是你事后再行法术有什么用呢？当然事后也恐怕不一定完全没有用，但是不太可惜了吗？哎，各位，这种愚昧呢，就是人类几千几万年来一直都在犯的，包括我们自己。我们都每个人都知道预先防范比较好，或者是你知道那是一个危险你就不要去碰，但是我们就是很多时候很愚蠢，因着种种的原因，包括肉体的情欲，觉得我就不会是那一个结果就是那一个哈。好，十二节，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他口中的言语起头是愚昧，他话的末尾是奸恶的狂妄。好，我们也再提醒一次，传道书真言还有圣经很多地方讲到的愚昧人，并不是 IQ 低的意思，其实就是一种就是狂妄了，不认识神，或者说自以为聪明啊，觉得自己很聪明哈。那智慧人也不是 IQ 高，智慧人是敬畏上帝的，敬畏上帝从神内蒙恩，他说的是造就人的好话，恩言对人有帮助的啊。那愚昧人真的常常就用自己嘴那祸从口出，这我们也都知道，那口出其实就从心出，我们就再一次求主让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心了哈。那种愚昧话我自己是传道人，就常常也是说了很多，因为一时嘴痒啊，就说一些哈，该说的时候不敢讲，那么我该说的话不敢讲，或没有智慧讲啊，不该说的呢就是愚昧，那么里面呢也是狂妄哈，就是求主对付了。好，第十四节，愚昧人多有言语，人却不知将来有什么事，他身后的事谁能告诉他呢？这多有言语，我们又看到一点，就是什么？自以为聪明啊，说话就是大家听我的，我很聪明啊。那他根本不知道他会碰到什么，他也不知道他以后会怎么样，他的永恒会怎么样。十五节，凡愚昧人，他的劳碌使自己困乏，因为连进城的路他也不知道。劳碌使自己困乏，我们可以再加一句话就更清楚了，愚昧人的愚昧使他劳碌，他的劳碌使自己困乏。对，这我也是经验很多了，我想 我们出去玩，这是一个很轻松的一个例子。你出去，你把路况把一切安排的了解的越好，你出去玩的就越顺利。哪里休息，哪里怎么样，你哎没关系啊，反正出去了没关系。这种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我们也都知道啊，就是很多时候的笨，很多时候的多事，弄了很多，就是我想就是真的不听啊。那通常我们讲这就讲年轻人，那我们也没有太多资格讲年轻人，因为我们中年老年建第一个建议也真的不一定对，每次都是我们讲了10句有一句刚好对，就是你看吧，我早就跟你讲了，其实有9句他们不应该听我们的，我们好像不会讲。第二个，我们自己还是常常重蹈覆辙哈，就是我们自己真是做一些事情让自己后来累死了，这是最普遍一个，大概就是结婚哈，是吧，是吧，这大家都是因为连进城的路他也不知道哈，就是这进城路应该就是说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如果说哈，人生要活得好的话，要很多的 IQ 的话，那上帝就不公平了，他也不是这个意思。实在 IQ 好 ，IQ 高不等于是一个智慧人，就是你可能考虑到很多。你看我们现在这些罪犯嘛，谁会想到说，哎，这个跟这个加起来可以变成像可以做黑心蛋？他的脑袋如果去想到正路上，他可能发明了很多很好的东西，他怎么会想到那件事情是怎么会想到这些劳累，怎么样欺骗，怎么样？就是我看我们中国人这一点也真是很丢脸，就我们好多的脑袋就用到这些事上，到最后是以为占了便宜，以为占便宜，其实就是他连这个最好的那个大路他都不知道哈，这个进出的路他都不知道。在抄那些小路，其实损失很多。16节，邦国啊，你的王若是孩童，你的群臣早晨宴乐，你就有祸了。邦国啊，你的王若是贵胄之子，你的群臣按时吃喝，为要补力，不为酒醉，你就有福了。这孩童你的王是孩童哈，这个当然我们也不是说这个孩童的意思，并不是说一定就是年纪小了。就是说不称职的吧，不当做的人去做，然后大家只是享乐。当然孩童宴乐也常常有这样的毛病，年轻人哈，不过我觉得我们年老中年人不一定就是好。这里就是说一个人是只是体贴肉体的，不知道远虑的，那你这个国家就完蛋了。那同样的，你的王若是贵胄之子，贵胄之子也可以非常糟糕，纨绔子弟啊。这个贵胄之子就是我想就是见过世面，会考虑会思想的，那么其实要求真的没有那么多，只是按时吃喝，要补力，不为酒醉，就有福了。我看整个圣经里面的有福这句话是最容易办到的，有的有福好辛苦，要常常思想神的话，要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就是按时吃喝哈。那我们办公室不知道算不算按时哈，那么也是补力哈，不是为了酒醉，我们当然不是为酒醉，但是可能很多时候是嘴馋哈，那就有福了哈。好，第18节，因人懒惰，房顶塌下；因人手懒，房屋滴漏。那这句话很啰嗦啊，那这句话不啰嗦，房屋会塌下来，当然我们也可能有突然的了。但是一定是有长期的一些征兆，你早就该去处理，你就一直懒得处理，最后就塌下来了。那个当然我们也说滴漏也许是我一搬进去就滴漏啊，这他不是在讲这些状况，他讲的状况就是可能做的时候偷工减料，可能已经也是有一些征兆了，然后你就是一直拖。这你看到哈，懒还有恶还有笨这三个呢，在传道书里箴言里就常常是一起出现的，耶稣也这样讲啊，又懒又恶啊。19节，设摆筵席是为喜笑，酒能使人快活，钱能叫万事应心。这些就是又是一个描述，并不是说我们要有酒，我们要以为钱是万能，更不是说我们一天到晚要吃喝。我想这里如果我们跟其他对比的来看，就 就可以加一句话，如果不是在主里面，这些叫我们快活硬心喜笑的就是虚空。原来的目的好像都是这些，但是得到的就刚好是相反。二十节，你不可咒诅君王，也不可心怀此念，在你卧房也不可咒诅护父，因为空中的鸟必传扬这声音，有翅膀的也必述说这事。啊，我们都讲这一类的话，如果你看的最简单就是说啊，我们要谨慎一点啊，小心啊。但是如果只是要谨慎小心，这世界也可以有这样的提醒。在这里呢，我想就是我们求主让我们的心真的在上帝面前是对的啊，因为神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并不是说不可以咒诅君王，就是说如果他是坏的不是不可以，但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到底是不是对的，那不是一个人，那也不是你咒诅的事情，是在世界当然大家都会传扬，一周刊会发现，而在神的眼里他是鉴察人心肠肺腑的哈，他知道你的心。